来安慰我们，那就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但是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做愚昧人，就做个无知的人，就干脆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保罗说，在完全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是你在那里做学问，在那里追求，在那里把所有的资料收集起来，然后你得到一个结论，你有一个发现，这是世上的智慧。但是呢，这个智慧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前面啊，你记得不记得前面讲的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委婉的语。你知道这个软弱又战惊又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保罗实在是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啊，我刚才忘记提了，因为保罗这个眼睛不大好，一面叫人看有点气绝啊。另一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段特别的加拉太里面，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多大呢？”这就证明说他这个眼睛不大好啊，他写的字很大。但是就是这样呢，他是软弱又战惊。这个老师提醒他，他曾经太聪明了，外面的眼睛太亮了，现在呢，外面的眼睛不行了。所以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震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为言的话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每次摸到属灵的事，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一点。但是保罗在这里转一个弯，这给我们很大的平衡。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他说这个我们反正什么都要属灵啊，追求属灵就可以啊，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会读不会读没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主也祝福啊，所以呢就随便读圣经，就灵感是读圣经。弟兄姊妹，甚至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种无知就对了，不对，不要弄错了。有的时候主也会祝福我们，我讲一个时代的事、啊、给弟兄们听。从前在英国啊，有一个人呢，是一个渔夫，打鱼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跟一个牧师讲，他说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天呢、啊，让我来讲，我要传福音啊，要传给这些朋友们听。那么起头的时候，这个牧师不大答应啊，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不过这个人里面实在还有圣灵的同在，实在还有能力。那么所以呢，你知道他就他怎么办呢？他后来就一直磨那个牧师，磨来磨去，后来牧师好，这个礼拜让你来讲好了，结果他就来讲，他就读圣经了。那么他自己啊，打鱼的时候啊，是专门打那个蚌壳，不是打那个蚌壳，对，就是专门那个 oyster， 专门找 oyster， 专门找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对对，专门找那些东西，那里面可以的找到那个珠宝，找的宝珠子的，专门找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这个英文呢叫 oyster， 我稍微写一下哈， 在是圣灵大能的名证，那没有问题。讲了一个地步啊，到时候后来他就呼召他们说，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呢就有人就相信耶稣基督。那有多少个？有四个人，四个人就相信。你要这个人呢没有多少学问呢、啊、那么他就说 Thou my oyster man， 然后就要他就解释说这个主耶稣啊如何是一个大牧吏，是专门像他一样专门是打鱼的。然后呢主耶稣不只是说是打这个打这个什么要打人如打鱼，是不是得人如得鱼一样，不是打人如打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好，如果是得人如得鱼一样呢，那么好了，这个得鱼里面有一个行业，就这个行业。那么现在他读圣经呢，就把他就把这一段就读了，然后就讲你们应该怎样信耶稣。那个讲了实在很感动啊，后来有四个人就信了主了。讲完了以后啊，这个牧师啊后来就赶快拉到一边了。但过了几天以后就告诉他，他说你完全讲错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一句的啊。他说怎么圣经里没有这一句呢？他说圣经不说 Thou and oyster man 吗？好了，然后那个牧师指给他看了，那个字其实不是这个字，其实是这个字、啊、这个字啊跟这个念法差不多 oyster man， 这个字啊你念起来他们这个英国人念起来两个都差不多的。这念差不多这个你知道这一段话是在什么地方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里面十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呢，那那个里面呢是说你是严厉的人，你知道你知道那段故事是不是？怪主耶稣是太严厉，我们的主太严了，他怎么这么严厉？所以在英文这个字，那么他不大认识这个字，但是因为听别人，他就问别人这个怎么念呢？那个他就念成 oyster man， 然后就讲了一遍道，讲主耶稣怎样捕鱼，然后主耶稣怎样能捕牧力，那么你们应该信耶稣。那讲完了以后啊，他就劝他，你这个完全讲错了。那么他怎么讲啊？他说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四个人得救啊，你讲对了就没有人得救啊。你看我讲了讲错了还有人得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故事，你不这个故事的教训非常重要。一点都没有错，这个证明说今天人何等可怜，人的道都能讲对的，这个每一句通通是对的，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缺点呢？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啊，每个道都是对的，而且那个道非常的漂亮，那个祷告非常的动人，里面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像这个不识字的弟兄，他里面满了圣灵能力，你看有四个人的就。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四个人得救啊，并不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就读圣经都要这样读，那就不对了。我们不能走极端的，不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鼓励说神的儿女可以无知。不，如果一个人就像保罗一样，他能够把神的话听清楚，也能解释清楚，然后再把他送出去，你看那不是更好？如果满了圣灵的能力，那不是更好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有个平衡，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一节圣经。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然而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第七点，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的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因此这里是用一些器官来给我们看，你把这些世界上不是一个眼睛，不是一个耳朵，不是一颗心，你把这些耳朵眼睛通通加起来，人还是没有看见。但是感谢主，因为第十节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弟兄姊妹，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圣灵是我们的教师，他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们知道明白圣经的第一条路是什么，乃是圣灵的光照。当初圣灵启示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被圣灵照明，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所以下面接下去那个上下文接下去这一段圣经很重要，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讲的事都是神的事，虽然是人的指头，但是是神的发表，当然是神的事。所以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能知道，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怎么明白呢？是因为神的灵叫我们明白，不是这个世界的灵叫我们明白。所以邀请弟兄姊妹，保罗啊，称为世界上的哲学叫做小学，这个他用小，这不是个中文的翻译了啊，但是意思就是那个像小学一样。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把世界上这些东西都否认，不是，因为在世界上的这个事很有用，你只要有世界的灵就可以。像保罗是个世界人，我们已经讲过，他应该能明白世界的事。但是呢，知道开恩赐我们的事。第十二、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我们看见了，不是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然后呢，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原文呢，是将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当然有人呢说是在这里，说是这里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那么我稍微查了一下原文，好像我所知道的原文里面的翻译好像没有中文这一个，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比较准确的翻译呢，包括达北翻译在里面，就是将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所以基督徒那个得知识的秘诀，明白的秘诀，就是这里有属灵的事，另外又有属灵的事，你把这两个属灵的事把它比较一下，我们就明白了。再加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那么这里有人说属灵血气的人，这里一定指的不信的人来说。但是呢，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很明显这里属血气的人呢是和属灵人相对的。那么你读到前面呢，你很明显呢，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肉，我们不能把你当作属灵，只能把你当作属肉体。所以如果你这样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所以这里你看见这个属肉属血气的人不光是指着什么，是原则当然主要的是指着不信主的人来说，但是也是指着属灵的人对面的那个人来说。所以这个指着可能一个人从来没有得救，可能你知道有的人特别是新派里面新神学家，可能他从来没有得救，那么就是得救了，我们知道他如果属肉体的话，你看见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这一点非常要紧，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上下文读下来你就知道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要明白属灵的事，这个人必须是个属灵的人才可以。属灵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住在肉体里面，他是住在圣灵，住在基督里面，让基督说他也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属灵人的意思。所以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那个基督的心，那原文是 the mind of Christ， 就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或者说有基督的意念。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不要有思想，我们的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不要弄错了，以为说基督徒是什么思想都没有，有思想，不过这个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 这个领会乃是属灵的领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一次，几乎一次特会，上一次专门讲一个读圣经的人。你看见了整个诗篇一百四十九篇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是需要个什么样的人。难怪啊，我很受感动。你知道这个最近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士，在特别在为着福音正统，为着这个福音的信仰啊，在那里征战。他们最近有一个叫做 The War for the Battle,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就是说为圣经他们出来征战。那么主的确当代得着几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而且主实在使用他们。那么有一个弟兄叫做 Packer。这个 Packer 这个弟兄呢，大概是 J.I. Packer 还是 I.J. Packer， 我忘记，应该是 J.I. Packer， 我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弟兄呢，现在是在加拿大，在 Vancouver， 他在一个圣经学院里面做教授，神实在非常使用他，我们要为他来感谢主。那么他从牛津大学拿了博士以后，然后就一直呢是为着神的话在那里征战，结果神是在使用他。你不要以为今天主的的确确需要使用一些弟兄姊妹，并不是说好像所有好像说只有这个会读好像说这个会读书的只有那些人，不是。你要看见说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最大的头脑是用在神话语的身上，不过我要记得这些人都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这些人神使用他们，但是神一面不用他们，神也用他们，就像保罗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今天也有使用这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那么你知道他有好几本书翻成中文，有一本书叫认识神，巴克，中文翻成巴克，我想都是好书，都应该好好读的。像讲的认识神，这个巴克，这个我想普通现在任何书店应该都可以买得到。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次啊，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 Beyond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打仗打完了还要做什么，为什么打仗呢？打仗要告诉人说圣经是神的话，打仗要告诉人说圣经没有错误，那的确他们为主打了很好的打了美好的仗。那么他就举一个例子说，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说我们打仗为什么打仗，我们希望胜利。他说胜利以后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在打仗，我们还在要做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和平。他说不错，我们现在已经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我们的确把神的儿女带回到神的话面前。他说难道这就是一切了吗？难道这就完了就没有了吗？这故事就了了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在他有一次特别在惠特，我们知道这是美国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大学，他有一次被去演讲的时候，他就讲了一篇的演在有一篇的讲到，他就讲了一篇道，那他特别提到诗篇一百十九篇，他讲到诗篇一百十九篇，他也特别提起我们刚才所读的几节圣经， Give me understanding， 给就是使我明白，是求你赐给我悟性。那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要紧，他怎么说呢？他说诗篇这个我们知道说如果我这个他说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是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哈，我们不是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说这些圣经啊，他说你要用什么来解释它？你要怎么样能把这些圣经解释清楚？意思就是说凯克弟兄还有其他的那些爱主的战士们，他们已经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好了，但是那 节圣经啊，下面说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很多人就没有下面这些圣经了，只要我们维持纪要派的信仰就完了，如此而已，弟兄姊妹。但这一段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这段圣经是神所默示，这是好，感谢主，现在有人起来征战，但是呢 beyond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就是在为圣经征战之后怎么办呢？这些话是为了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所以都是有益处，对我们要有益处的，而且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完全了吗？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起来行各样的善事了吗？我们真的有一条路要走，走到一个地方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有的人圣经对他来讲只是一些教训，如此而已，圣经对他来讲是个教科书，在课堂上讲书在讲用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要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是要走路的。那么然后潘克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出一段来，大意思说，意思就是说，圣经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话，你发现原来诗篇100的整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16节3章16节17节那一段圣经全部的解释，是最好的注释，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把诗篇110篇再读过，你就用那个提摩太后书16章后书16节跟17节，你拿做钥匙，你看见说，在这179年里面，就把这个整个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相信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当我们再来这个读这个，当我们再来读这个，当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的的确确，在这一卷书里面，已经把那些读圣经的秘诀或者各方面，都能很清楚的让我们有清楚的看见。所以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可以说是明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圣灵的照明才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但是在圣灵的照明之前，一定要接着祷告的，这个我想非常要紧。没有一个人可以读圣经而不祷告。如果光是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有的时候是头脑会发热的。那么不止这样，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叫做这个 John Bangle， 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他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有的时候啊，他不是没有怀疑，他还有怀疑，有的地方他实在不懂，有的地方啊，圣经明明是这样说，叫他完全不清楚，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去祷告。他祷告求主开他的眼睛，他说我不明白，开他的眼睛，结果呢主就为他一个一个的问题就解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的祷告，必须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智慧和心 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想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还有一点的话我想需要说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就从主的话里面能明白越清楚越好。我想我再读一个地方好不好，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第27节。或者这样，我再讲一点，稍微提一下，我们知道到了11章的时候，刚好这个时候主耶稣被弃绝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主耶稣在地上非常不好的一段， 他本来是到迷失以色列迷失人家去，但是结果被弃绝，被犹太人弃绝。所以25节，他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这个特别执着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他们是懂得圣经的，好像他们懂得圣经。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弃绝主耶稣的人并不是没有宗教理念的人，并不是没有圣经修养的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在圣经里面是下过功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说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许多时候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是聪明通达，以为我们有一个解圣经解释的系统，然后呢反而叫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需要转回像婴孩一样。然后从13章开始，主耶稣整个讲道的方法改变了，他就不再用普通的方法讲道，他用比喻来讲道。这是从13章开始。所以从13章开始呢，他就讲奥秘。那么当他讲完了以后，讲完了以后，你知道，然后他就门徒就来到他面前。那么他怎么这个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不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知道和不知道跟这个人很有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很有圣经知识的人，他们以为是权威了，但是呢，主说不让他们知道，只叫你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婴孩，只叫你们知道。那么凡有的要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警告。下面怎么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又讲到器官的问题，然后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利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让我们知道，只有婴孩，我们转变向婴孩。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结果主就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不明，明白和不明白完全是主自己的主宰。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我们能明白还是不能明白，是主来决定的。特别什么时候我们转回向婴孩，但是不是指着婴孩的幼稚来说，不是 childish， 乃是 childlike，意思要像婴孩，不是像婴孩的幼稚，不是指着无知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一颗单纯的心来说。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到主面前，结果主会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我觉得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看见呢？很有趣啊。有的人读到这个约拿书的时候，他们是这个约拿书完全是个比喻，根本不是事实。因为怎么可能啊，约拿能在鱼肚子里3天3夜？因为不能解释，所以说这个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们有的人甚至说大概约拿做了噩梦了，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个东西。那不光这样，他们说其实约拿不是给鱼吞吃了，就是约拿掉下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船呢刚好经过，那个船头的样子像个鱼头，所以呢就把约拿就救上去了。你知道人花了好多的功夫要帮神的忙，要救神一把，好像神弄错了，现在要救他一把。那么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你知道这些弟兄们，这我不敢说是不是弟兄哈， 我这个不敢说。那么好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哎，有一个办法，这个根本是比喻嘛，你只要注意比喻的教训就可以，根本就不是事实，妖精是这里面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凡是愿意拣选是比喻的，对他们来讲永远是比喻。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认为说马太福音、马可、约翰里面很多是神话，他们不懂得。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对他们讲比喻，你不是拣选看不见就是看不见。难怪对很多人来讲约拿书是比喻，但是对我们这些婴孩来说呢，约拿书乃是个历史。我们绝对相信，鱼，我们相信地中海里面不知道有好几种鱼，有一种鱼根本没有牙齿，有一种鱼呢根本一张开它就可以进去的，而且呢有很多的马就在一个鱼的肚子里面待过。不光这样，这一种的鱼呢甚至有一个气腔，那个气腔呢就是一个气房，里面有空气的。如果约拿在里面祷告那是很合适的，那个可能约拿在里面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说神当初创造那条约拿的鱼是神老早当初就创造好了。那果然今天不错，我们知道地中海有这样的鱼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比喻也不是神话，因为约拿这个神打发了个鱼把约拿吞了，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反过来反而不合理。如果有一天呢，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他吃一条鱼，那个鱼像地中海那样大鱼把整个大地中海那个大鱼把它吞了，那么你要说这是神话，你要说这是比喻。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是类似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很放心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说，对于那些不信的人，神让他们耳朵发沉，神把那个昏睡那个沉睡的灵浇灌在他们里面。什么叫做沉睡呢？耳朵还在，眼睛还在，但是看不见。只有醒的人他眼睛才有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今天不要昏睡，让我们知道说只有我们的主为我们解开，我们才能够解开，我们才能够明白。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要紧。我想最后一点我再举一个地方圣经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我刚才提的，这些圣经都是非常重要，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啊，这个非常要紧。那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第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命令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用保罗在这里启示神的话。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一面你读到保罗的话，这是保罗的话，明明在这里是保罗的话，是人的话，但是在人的话的背后呢，你应该能听见神的声音才对。所以这里说你是，所以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分明这是人的话，是用人的话来写的，但是我们应该能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些属灵的事。那这个发现是和什么？和属灵有关系。如果一个人属灵的话，他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个知道怎么知道的？是因为他属灵，所以他知道。那如果不知道呢，证明他不属灵。所以说若有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那现在又回到我们从前所讲的，就是说读圣经和这个人他有关系。好，现在我想我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有一节圣经，这是在现在我们是回到哪里？是回到诗篇119篇里面哈。刚才我们都是解释的话，现在我们回到诗篇119篇哈。我们有了那个新约的这个底子以后，现在我们回来看135节，诗篇135节。 百十九篇一百三十五节，一百三十五节啊，这里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个又字啊，给我们一个错误的领会。其实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里的教训呢，就是教导我的意思，就是叫我明白。但是你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光根据诗篇一百十九篇，这里写诗的人怎么说呢？求你用脸来光照我，这是非常特别的祷告，意思就是说叫我看见你的脸。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把我们带到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与他面对面。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另一面你也看见自己的败坏，然后你一面求主用宝血洗净，然后你能够像那个写诗，像苏拉密女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亚当里我是黑的，在基督里却是秀美的。所以如果你就想来读圣经的话，你是恐惧战惊来读主自己的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读圣经要明白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一再重复的，就是需要让主来光照我们才可以。那这个光什么光呢？这是主的面光，主脸上有一个光辉要照亮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在主的面光中，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圣灵的照明。也是因为在主的面光中，我们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进到房子里面，主就把这个比喻就解释给我们听。所以不是比喻不能解释，可以解释，圣经里很多东西需要解释的，但这个解释乃是在主的面光中才可以解释。而这个照亮不只照亮我们的心，乃是照亮我们整个的人，照亮我们的脚，因为它是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叫我们走路能看得见；照亮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启示，看见了以后能够把你所看见的能够交通给弟兄姊妹，能够把福音送给不信的人，这就是口。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是整个诗篇一百十九篇，你读来读去，你去看这个，就这个乃是我们今天这个得的乃是我们今天明白的原因。所以呢，下面说要遵行你的训示。我想我把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的翻译，我把它稍微念一下，你就会明白这个里面的意思。这个中文已经翻得不错了，就那个又这个字容易让我们以为这是两件事，其实呢是一件事。一百三十五节，所以你看，如果你们懂得英文，你们可以听这句话， Make thy face to shine upon thy servant， 就是说你用这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 Make thy face to shine upon thy servant。 现在不光是眼睛，那是整个的人，而且呢是个仆人。我们讲过，这个仆人是奴仆的意思，是一个奉献在主面前。那么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 make thy face to shine upon thy servant and teach me thy statutes。 所以你看见了，在主的面光中的时候，主就自然的就教导我们他自己的话。所以我想现在是很清楚了，我们要我们看见说，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总是要到神的面光中才可以。那么这个里面的祷告自然就有十八节的祷告，我们说过那个十八节的祷告就是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原文是律法中奇妙的事情，许多的是 things， 许多的事情， 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印象，能够记得很清，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那另外一个祷告呢，就是那个32节的祷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这个心呢，需要让主来扩充我们，因为否则我们的度量不够的。所以你记得，有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他现在不能把所有的话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原因在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皿太小了。所以我们这颗心呢，需要让主用十字架的工作来扩充我们才可以。如果我们一被扩充了，结果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就不光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而且也是个实行主话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还有19节的祷告，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有的时候证明说主好像隐瞒他的命令，叫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需要祷告的。我们不要走极端，以为说所有的话我们都懂，这证明说有的时候主隐瞒他的话。但是呢，我们需要主把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得见他自己的话。所以我想这个是明白的第一个条件。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刚才我们说赐我们悟性的125节。这个是119篇，我们是125节啊，125。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下面马说得以知道你的法度，所以这个知道是和什么？和这个悟性有关系。那么这个求你赐给悟性是谁呢？因为我是你的仆人。那么我们已经站在奉献的地位上，也是让主的面光来照亮我们这个人，我们应该就看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赐我悟性，或者赐求你赐给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 这一个字，这一句话一直用了5次，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站在仆人的地位，让主人的光，让我们主的脸来光照我们，这样他就能教导我们的律例，我们就能够受教，我们就能明白。所以我想，这就是综合我们今天刚才所讲的是许多几个重要的重点，提醒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要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一共有5个 ，Give me understanding， 求你赐给我悟性。那么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圣经是属神的，圣经乃是属灵世界里面的一本书，所以我们需要用对齐观，我们需要祷告说，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求主扩充我们的心，求主不向我们隐瞒，我们应该求主他的脸照亮我们整个人，光照明我们整个人，这样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样自然就照明我们的脚，因为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能够叫我们起来走路。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个平衡的人。有的人光看见，然后很大的意象，东讲意象，西讲意象，讲了一堆，讲了大家都听不懂了，那么以为他的意象是最高了，不，乃是照亮我们整个人。这个灯是叫我们看得见，能够走路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圣经不只是叫我们看见，也是能叫我们走路的。那这样，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话，就能够知道怎样才能够领会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下午呢还要继续，我们下午要特别来看还有几方面， 就是怎么样能够明白圣经。那么这个明白这几个条件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抓住，然后我们才能明白，那么然后我们才能讲的方法。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大家常常忽略的。那么今天早晨这些话，希望大家回去中午休息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你们把它稍微复习一下。我所读的那些圣经，你们最好把它好好再读过，好好再默想过。我想呢，应该就能够对大家有不少的帮助。我们先低头再一点祷告。